有人話加拿大咧係一個移民國家，就單單喺2021年嚟講，佢哋嘅人口統計已經見到咧，喺每四個人入邊就有一個啱啱係由過去嗰5至6年內移居加拿大。而今日咧，我都好相信聽緊嘅大部分人咧，可能都係喺某個時間咧係嚟到加拿大定居，又或者係出生喺一個移民家庭。其實加拿大本身的移民政策，再加上它自己的多元文化，對於一個移民家庭要在加拿大定居來說已經很幫到手了。再加上如果你今天定居的是在溫哥華，而咁啱你又是一個華人的話，那理論上你的適應應該就更加容易。但是話就是這樣說，我們親身的感覺仍然是告訴我們，我們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異鄉客。我們會發覺我們面對這裡的風土人情，生活上面的各樣的習慣和細節，其實都跟我們來的地方很不一樣。於是呢，我們身邊的人就會告訴我們，是這樣的，需要一段的時間的，要適應咯，要習慣咯。英文有一個 term 叫做 alienation。Alienation 的感覺呢，那個意思就好像是說好像一個異類的感覺，難以融入主流的群體，即是說那個人覺得本身自己帶來那個的文化和價值觀和我們所身處的群體很不一樣，甚至有少少格格不入，覺得自己就好像異類一樣，難以跟這個新的地方去接軌。這個呢，可以說是每一個新移民的必經的感覺，甚至有陣時其實過了很多年，你本身應該都適應了，但是突然之間這個感覺又可以回來探你的。這一份異類的感覺當然是叫我們很不舒服的，很想用任何的方法，不如就不要這個感覺它啦。但是如果你的身份是一個認真的基督徒的話，那不好意思了，其實你今天無論去到世界的哪一個地方，你都仍然會覺得自己屬於一個的異類，你總是會跟自己身處周圍的大文化很不同。而且跟移民不同的是，這一份的感覺是沒有那麼容易就會消失，沒有那麼容易沒有了的。你有沒有試過，就是你跟一班的朋友約出去玩，說去打球，跟住你就發現，咦，佢哋約嘅時間咧，就唔知咁啱咧，係你崇拜嘅時間，又或者係你小組嘅時間。於是每一次你都要好委屈、好掙扎咁樣同佢講，其實你去唔到咯。又或者你嘅小朋友要參加興趣班啦，嗱，正常人參加興趣班係點咧？揀一個最方便嘅時間。咩係一個最方便嘅時間咧？就是、小朋友唔使翻學嗰一個時間咯，就即係話週末咯。但是偏偏周末是你最忙的時間，於是你就死死地氣，每次都要揀啲翻學的日子、翻學的時間。還有，有多少次你要向一些跟你不是很熟的人解釋為什麼你每年的農曆新年你都不會看什麼風水命理，又有多少次你要跟人去解釋為什麼你家裡不慶祝萬聖節呢？你信我，其實原來是很多次的。我算我的女兒今年啱啱8歲，她每年就最少有一次會被人問，咦，你今年 Halloween 呢，你會扮什麼啊？你怎麼 dress up 啊？你今晚去不去 trick or treat 啊？每一年她都同樣地要很有耐性去跟對方說，其實她家是不慶祝萬聖節的。咁原來咧，人哋係真係唔明嘅喎，跟住仲會追問添嘅喎，佢哋會問點解嘅？咁我個女就要用佢有限嘅語言能力去表達話，我屋企係唔會慶祝萬聖節噶，因為我哋係基督徒嚟噶嘛，耶穌唔會中意噶。仲有，其實我都好驚啊！有時唔單止係呢啲係小事，甚至係一啲可以有嚴重後果嘅道德選擇。你有冇試過？就是有陣時，你為著你的信仰的緣故，你堅持去做一樣的事，跟住周圍的人是會話你很傻的呢？我曾經記得咧，我以前教會有一位弟兄在他工作入邊咧，佢發現他工作的某個部分咧係會涉及咗顧客的安全，於是為了顧客的安全著想，他都不理公司會不會賠錢啦，他就匯報了他發現的一個嘅機械的機件問題。 其他同事聽到就覺得呢一個弟兄真係好傻，明明成件事情都唔關你事噶，其實你唔出聲係冇人知嘅，你知唔知啊？只有1%嘅機會係會出事噶，你做咩要攞苦嚟身，搞到自己做嘢仲要做多咗咧？每一次呢啲事情嘅發生，周圍嘅人所有嘅整個嘅文化都會提醒你，你咪就係好似一個異類咯。每一次他們都會覺得你很奇怪或者不合群。面對這些來自世界的挑戰，其實作為基督徒我們有兩條路去選擇。第一，你就堅持作為一個基督徒的身份，即使世界會覺得你很奇怪甚至是愚昧咯。又或者為了避免受這些的誤會，受這些的氣，你妥協接受這個世界的要求，放下某些的堅持。有陣時，我哋發現其實通常作為一個基督徒都唔會一開始就話我唔理啦，太辛苦啦，我就妥協，我跟呢個世界啦。通常都唔會係咁噶。個實情通常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嘅妥協係嚟得不知不覺，到你發現嘅時候，你已經太過舒服，好難喺嗰個位置再一次翻轉頭。可能一開始是講緊，只不過我哋係想小心啲，唔想俾人有一份自命清高、永遠站喺道德高線嘅感覺，唔想俾人排擠咯。咁於是仲要加埋我喺呢一個多元文化嘅地方，一唔小心仲會驚俾人話自己唔尊重其他人嘅信仰自由添。咁於是乎，平日我哋就盡量都唔會表露自己嘅身份，我哋唔會喺教會以外嘅地方去講自己嘅信仰。就算吃飯啦，講到要借飯祈禱喎，我哋都唔會隨便俾人我見到我哋好似祈禱咁樣噶，靜雞雞靜幾秒就算咯。以前咧，我都遇過一位咁嘅同事噶，即係平日咧，我哋都唔覺得佢係一個基督徒嚟嘅，無論講緊言行都已經唔係好似啦。我又從來未見過佢食飯會有借飯祈禱啊！突然間有一日，佢走出嚟同我哋講，佢係一個基督徒喎。我哋都不知有幾驚奇，我哋話唔係嘛？點解嘅？原來佢話咧，佢好驚人哋知道佢係基督徒，會玩佢，會揾佢著數，又驚人哋會問佢問題，佢唔識答喎。咁於是咪唔會周圍同人講自己一個基督徒咯。後嚟我先知咧，原來佢真係唔係唯一一個嘅。原來咧，我哋真係好似咧睇戲睇《無間道》咁樣嘅，你身邊總會有一個咧隱藏嘅基督徒啊。為求融入群體入邊，喺我哋嘅生活環境入邊，我哋於是慢慢我哋會擺低我哋嘅宗旨，慢慢喺不知不覺間，原來我哋會俾世界同化，過住一樣嘅生活，追求同一樣嘅享受，甚至其他人根本分唔到你係定唔係基督徒。開始嘅時候，可能你冇諗嘅喎，可能只係講緊我同事話我每人夾$2去買649咯。同事活動呢一啲嘢，你唔 join 人哋會覺得你好唔合群噶嘛，冇所謂啦，$2啫，我又唔係諗住中俾佢啦，嚇！跟住嚟緊聖誕節咯，班同事就約冇嘢做喎，不如去賭場玩啦。咁呢啲嘢係咪即係同事嘅 bonding time 嚟啊嘛？出嚟做嘢唔出去應酬下，又真係唔係幾好喎。嗱，我又唔係諗住賭嘅，冇所謂啦，依一齊去啦。去到賭場，咦，個個都去玩喎，我冇嘢做添，咦，冇所謂啦，咪玩下老虎機咯。跟住到你下一次再去嘅時候，你就會跟佢哋入去賭翻鋪噶咯喎。又或者有一日大家話：，收工啦 ，OT 咗咁耐，大家辛苦啦，不如大家落下pub飲下嘢咧。我哋冇啦，不如我哋去跳埋舞添啦。咁你諗住冇所謂啦，一班人落去玩下啫。落到去點知班同事坐埋一齊，開始講起女仔喎。你又唔想好似搭台咁樣，咁你諗咁啊？人講你講啦，冇所謂啦，一齊 join 埋啲黃色笑話，一齊開心下啦。後嚟你講完一晚之後，又覺得幾 high 喎。咁於是乎就由一次嘅娛樂變成咗習慣，跟住每一個禮拜，你發覺你就同一班人一齊去 clubbing。跟住落到去一個二個開始同啲異性左擁右抱咁樣，咁你啊坐喺側邊睇住抱住人有我有嘅心情，不知不覺間你又跟埋去玩下喎。 當你發覺的時候，原來已經進入了一個混亂的男女關係裡面。又或者你做事的地方有一個的文化，就是大家都以自保為先，其實大家暗地裡都有一個的 hidden agenda。 你剛剛開始其實你很不喜歡這一種的明爭暗鬥，你想又不是看電視，用不用搞成這樣啊？但是過了幾次之後，你不知不覺間你就會發覺，原來我都要自保的哦，如果不是我分分鐘都被他拉埋落水。就由自保去作為出發點，你就跟當日你不喜歡的人一樣，開始有那種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心態，跟住不知不覺間你都成為明爭暗鬥的一員。同化呢，就是講緊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從來都是不知不覺叫你慢慢習慣，慢慢變得自然，跟住甚至是理所當然。其實歷世歷代的基督徒都要面對這種被世界同化的挑戰，可以說這個是敵人最厲害的武器。即使是一世紀的基督徒，其實理論上在時間光譜裡面，他們已經離耶穌基督是最近的了，但是不等於他們可以免於被世界同化。彼得在大概公元62年寫了一封信，我們今天叫他做彼得前書。封信的開頭是這樣寫的：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亞西亞、比推尼寄居的人。分散寄居標明了一班很明確的收信人，他們是一班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但我們知道彼得所說的這幾間教會的信徒，其實多數都不是猶太人，他們多數都是原來是本地人，而對猶太人來說，他們屬於外邦人。他們是因為聽了傳教士的講道後來信了耶穌，但就在他們信主那一刻，他們的身份出現了一個他們想都沒有想過的改變。因為基督信仰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方式，而其中一樣就是他們今天只會敬拜獨一的真神，只會稱耶穌基督為主。你不要以為這件是小事，當時的社會其實跟我們今天一樣那麼多元化，或者更加準確地說是多神。當地人會敬拜大大小小的希臘的神子，還有就是連凱撒他們都稱為神。在生活上面，無論說的是社會行政、商業活動和家庭聚會，都會跟不同的神廟掛上的關係。如果你問他們宗教信仰的問題，他們可能會告訴你，其實呢他們是不會逼你去信某一位的神的，即只不過你既然在這個的社群你要生活的話，那敬拜君王、敬拜不同的神子，其實是你對國家一種忠誠的表現，是你的公民責任來的。喂，重要啊，在商業上面最講求什麼呢？ professional 嘛，那當然啦，商業應酬你一定會找哪裡呢？神廟嘛，你現在說在自己家搞啊，喂，成何體統啊？還有呢，家聚會當然又要找神廟的啦，你一說不拜假神，即是說大時大節你都不見人，那就真是不孝咯。即是那個感覺就是好像我們今天信主之後，就連清明我們都不會上柱香，那個道理呢。還要當時的人縱情聲色的時候，這一班的基督徒是會一一避席，喂，感覺上這一班人不只是悶，簡直是古怪和不正常啦。所以當時的人不只覺得基督徒是異類，他們還覺得這一班人是厭惡人類、厭惡社群的。於是乎他們一知道你是基督徒，雖然在那陣時還未有一個很系統化的逼迫，但是當地人就一定會疏遠你、蝦你、罰你，所以隨時拎走你的財產。於是乎你的一個決定就將你由一個本地人變成了一個異鄉人。彼得明白這個情況，他明白那個 alienation 所帶來的痛，於是乎他就寫了彼得前書。他說的是分散和寄居，就是這一班突然之間由一發現自己被 alienated 的人，發現自己不再屬於自己所生長、所成長的地方的一班的基督徒。 對於呢一班嘅基督徒嚟講，佢哋同樣有兩條路，一係咧就係堅持自己當日嘅決定，繼續自己嘅信仰同埋新嘅生活方式，即使咁樣做落去，佢會俾人歧視，甚至係欺凌。一係咧，佢就放棄咯，唔再堅持，妥協啦，過翻以前我所熟悉嘅生活，話俾自己聽冇所謂噶，嗰啲係表面嚟嘅啫，我心入邊仲信噶，我心入邊信咪得咯。跟住就喺呢一個地方繼續舒舒服服咁樣過自己嘅生活。對於前者，彼得想俾佢哋嘅係安慰同埋肯定。對於後者，彼得想俾佢哋嘅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提醒。對於一個好感覺到自己喺異邦嘅人，佢哋最緊張嘅或者就係自己嘅身份，或者係咁咯。所以你喺亞洲嘅唔同嘅地方係特別容易揾到唐人街喎，因為唐人街總係有一個牌坊，牌坊上面唔知點解總係要有條龍嘅。好像就是幫緊華人去記住自己的身份，叫自己的文化可以在一個完全不同的國度繼續承傳下去。所以彼得一嚟就是為這班分散寄居的基督徒再一次確認他們的身份。他們的身份已經不再是過去的他們了，過去的他們其實已經跟耶穌一起死了了。於是乎今天是怎樣呢？彼得說，神照著自己的大憐憫，藉著耶穌基督從死人裡面復活，重生了我們，使我們有永活的盼望。彼得前書一章三節，我們就是因著神的這一份憐憫，因著耶穌基督的復活，我們得到一個重生的機會。如果具體來說，即是怎樣呢？即是說當我們信了耶穌的時候，我們就好像可以再一次在媽媽的肚子裡面再出世多一次的感覺。不過呢，今天我們是由聖靈而生，即是說我們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我們今天的身份和以往已經不再一樣了。就因著這個身份，每一個跟隨耶穌的人的盼望和未認識神的人，理應是出現了一個方向性的改變。當世界的人仍然追求緊今生的眼前的享樂、短暫的財富的時候，彼得說神的子民他們有的是什麼呢？是一個永活的盼望，一個 living hope。 彼得在這裡是比較世界在那個的年代的偶像會給到人一份什麼的盼望呢？你將盼望放在凱撒度啊，佢都只不過是一個人嚟嘅啫，佢到最後仍然會過身噶嘛，佢嘅年代仍然會過去，佢嘅年代過去咗之後，你嘅盼望喺邊度咧？你將盼望擺喺雅典娜度，佢自己都只不過係寫個神話入邊嘅人物啫。即係如果我哋現代人睇翻嘅話，如果我哋有時光機嘅話，或者我哋好想會翻到去嗰個時間，同佢哋講話：喂，你哋知唔知啊？原來雅典娜嘅神廟係會荒廢嘅，係會爛曬嘅，跟住完全冇人記得佢噶。佢就連自己都保護唔到自己啊！今日唔會再有人去敬拜雅典娜咯。咁你嘅盼望到時仲喺邊一度啊？就算講翻今日嘅人啦，你可以將呢個盼望擺喺邊咧？擺喺人嘅身上，擺喺財富嘅上面，擺喺學歷嘅上面。嗱，無論你擺喺咩嘅上面，到最後你都發覺原來你係可以有一個失望嘅機會嘅，就好似以前嘅人一樣，你嘅盼望原來係會落空，原來我哋又會再一次失望。唯有神可以俾人一個 living hope。因為我們的神是一個 living God， 一個永活的神，永活的主，所以祂所賜的盼望是不會過去，不會過時，不會失落，是帶著生命力，不會叫祂的子民失望空手而回。即使眼前一刻面對的是一個幾大的挑戰都好。於是彼得說，因此你們要喜樂，神的子民可以喜樂，就正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不是因為各種的飲宴，不是因為縱情聲色，不是因為滿屋的金銀，不是因為有權有勢。我們可以喜樂是因為神給我們那份永活的盼望和那個永恆不朽的基業。聽到這裡 我估可能聽嘅我哋會覺得哇，都幾暢快啊，聽得。因為人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無論我們覺得我們今天跟的是哪一個神都好，最重要是什麼呢？最重要是祂保佑你，祂你風調雨順，大家可以順風順水。那如果大家說到耶穌這麼厲害的話，那即是說當我們跟了祂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心快活地做人。所以彼得說到這裡，大家都會覺得挺適合聽，挺開心。但是突然間彼得竟然這樣說，他說：然而你們現今在各種試煉中，或許暫時會難過，是要叫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比那被火煉過仍會攪壞的金子更為寶貴。在彼得前書一章六至七節他這樣說。然而啊，然而什麼話？等等，剛才你說起落，為什麼你這裡突然間說試煉的？喂，仲要唔止一次喎，彼得喺後面仲咁樣講噶。彼得前書四章十二到十四節，親愛的，有火煉嘅試驗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好像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為你們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榮耀顯現嘅時候可以歡喜快樂。你們要是為基督的名受到辱罵，就有福了，因為神榮耀的靈住在你們身上。為什麼這樣說呢？哦，原來作為基督徒活在這個世界，我們真是異類來的。我們在本質上面其實跟這個世界是不同，我們所盼望的東西也都不同，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選擇理應是跟隨著聖潔的神、公義的神、神的慈愛的方向去行的。於是乎有一些東西我們是跟這個世界的方向相違背，所以如果有人認真去跟隨基督的話，我們就會跟過往的生活一刀兩斷。那人理應就會好像開始這樣說，覺得我們很奇怪咯，甚至有人會對我們逼迫和恥笑我們。而彼得就說不好奇怪啊，因為這個是一個 package 來的，因為你做事的方法是跟世界真的很不同的嘛。其中一個例子呢，就是在初期教會的時候，在當代其實小朋友的地位是非常之低，低到怎樣呢？如果你不小心生多了 BB， 你又不想要他，在當時的人來說其實很簡單的，就這樣扔他出街咯。於是乎當時你如果人走在條街上，你真的隨時會見到有幾個 BB 被人遺棄甚至餓死。但是在基督教進入的時候，有一個重要的教導，就是對生命的重視和尊重。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按照神自己的形象去做的嘛，於是當時的基督徒見到這些被遺棄的嬰兒，他們就會將他們一個一個地帶回家養。但是當時的人他們不明白，他們從來沒見過有人會這樣做，他們就想了，咦，為什麼這班人這麼奇怪的？為什麼會靜雞雞帶走一些沒有人要的小孩的？他們是不是有些不軌的企圖的？於是就有人咁樣傳說啦，話哦，佢哋話咩嘛？佢哋話咩嘢咩聖餐話？佢哋一定係攞呢一啲嘅 B B 去攞嚟咧做祭物啦。嗱，跟住佢哋話咩聖餐要食耶穌嘅肉同埋耶穌嘅血話，仲唔係連啲 B B 都食埋？嗱，呢一個一定係邪教，非常之有問題。咁你諗下，其實又真係唔抵喎。其實你明明是在做好事的嘛，明明整個情況不單止對你沒有益處，你還是不斷地去要付出，做得那麼辛苦，人家還會覺得你心懷惡意哦。原來人家是會這樣去誤會你，是會這樣去想你，還要覺得因為這個是一個原因去逼迫你，只是因為當時的人根本不會這樣去想，當時的人根本不會將其他人甚至一些陌生人的需要擺在自己的面前。如果我們今天都遇到這樣的情況的話，其實我們不需要覺得驚奇，我們不需要覺得難過，甚至彼得說我們可以歡喜。彼得前書四章十三到十四節，彼得這樣說：因為你們既然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祂的榮耀顯現的時候可以歡喜快樂。 你们要是为了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就住在你们的心里面。因为基督当日就是跟我们今日一样，他同样被人误会，他同样被人耻笑，甚至去到最后他被人送上去十字架，受住这些酷刑的折磨。可能今日当神的子民去见他世界一些败坏的风气的时候，当神的子民要去面对一个黑暗的世代的时候，我们要坚持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在这一刻可能我们会觉得很苦、很委屈、很难过。但是耶稣应许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只看眼前，我们看到最后，有一天这一切都会过去，而我们所得到的祝福和荣耀是远超于这个世界可以给你，而且是不会朽坏。而今天当我们选择站在耶稣的同一阵线，即使我们要受住的是世界的歧视，但是神仍然认得我们，而且他应许我们不只是耶稣的受苦上面有份，在未来在神的荣耀里面我们都要有份。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世界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间我们都住得太过舒服了，我们已经完全被同化，跟这个世界追求一模一样的享乐，得闲去下旅行，有钱就找一些贵格不饱的东西来吃，落下 club， 认识下异性，争名夺利，自私自利，样样原来都有我们份。於是其他人望落我哋度，就唔覺得呢一班所謂嘅基督徒有咩咁特別咯。佢哋唔會覺得我哋係異類咯。於是彼得就提醒我哋一班住得太過舒服嘅人，佢話：所以你哋要準備好你哋嘅心，警醒謹慎，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嘅時候所要帶俾你哋嘅恩典。你哋既係順服嘅兒女，就唔好再效法從前無知嘅時候放縱私欲嘅生活啦。那个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也要圣洁，因为圣经上面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的心是主宰了我们的生活的状态，而彼得就提醒我们，我们的心千万不要沉睡，不要觉得身边发生周围所有的事都是无所谓，而是要保持清醒，要小心，要定义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面去跟随，就是在耶稣的恩典之上。我们要小心自己的生活，不要再随便去跟随这个世界的歪风，好像你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放纵私欲，周围的人说近来兴什么，你不理了，想都不用想就跟着去了，而不是细心地去想回其实耶稣的心意和教导是什么。于是彼得就提醒我们，反而要保持圣洁，因为叫你重生的那一位是圣洁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将你分别出来的意思咯。所以耶稣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相反地他是要将我们由那里分别出来，给这个世界看到原来在一个纵情声色的文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的生活方式，而藉着我们的好行为，我们要给这个黑暗的世代去见到原来在黑暗里面仍然可以见到一份的光明，一份的盼望。於是彼得在彼得前書四章十九節就說了，所以那順著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繼續去行善，將自己的生命交託那位信實的創造者。你就信得過我們的力量並不是出於我們自己。於是乎當我們疲乏的時候怎麼辦呢？但那滿有恩典的神就是在基督裡面召你們進入永遠榮耀的那一位，在你們受了短暫的苦難之後，必定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我们见不见到，是我们无论讲的是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只要你还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我们的身份都同样地是分散寄居者。我们叫这个的讲道系列叫做流放盼望，正正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认真地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都处于一个流放的状态。于是乎我们需要警醒，就好像彼得所说， 親愛的，我勸你們作客旅和寄居的人，要禁戒肉體的私欲，這個私欲是與靈魂爭戰的。你們在教外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人雖然毀謗你們是作惡的，但因為看見你們的好行為，就要在監察的日子重讚神。我以前曾經親眼見證過一個這樣的故事。話說當年有一間很普通的商營機構，他的老闆是一個基督徒，但他從來都沒有想過什麼傳福音或者要幹一番什麼的大事，他只不過是一間很正常運作的機構。但是發展到這麼上下，他發覺他需要去另外一個地方繼續發展，而當時的環境，你要去那個地方去發展的話，你就需要人物。人脈是怎樣來的呢？人脈就是透過不同的交際應酬，或者給某些人一些某些的好處咯。但是那間的商業機構的老闆就覺得這樣很違背他做人的原則，很違背他的信仰，於是無論他在那邊的分公司的同事怎樣去跟他解釋，他都很堅決地好像仍然堅持。那些同事就覺得你真的很不明理，真的很不懂做的。其實不止分公司的同事，連自己本地的同事都覺得這個老闆很傻，其中包括的是說他的下屬。公司裡面只有很少數一些基督徒的同事認同到這個老闆的做法，這個老闆的堅持。就是這樣，一年過去，兩年過去，大家都以為這個發展計劃會失敗的，但竟然就在這個時間，有其他一向都幫襯開這個老闆的一些公司知道了這個老闆的做法，而且還欣賞他的做法，還覺得哇，這個老闆信得過，於是乎就開始將自己在那邊的一些項目交給這個老闆。我為什麼知得這麼清楚呢？因為在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我是他其中一位的員工。那年我親眼見到原來事情是真的這樣發生到，就是當你仍然繼續堅持，當周圍的人說你傻的時候，而你仍然選擇我要站在耶穌那邊繼續去跟隨的時候，原來其他人是會見到原來神是會行大事的，原來這個這樣的這麼單純的堅持成為了一個非常有力的見證，叫在公司裡面其他的同事都認識到原來這個老闆所跟隨的那個耶穌是真的。或者我們在這個世界，我們生活了久了，我們慢慢就會不記得了，我們會越來越多人會覺得沒有所謂，用什麼這麼堅持，我們會開始忘記其實我們是應該跟這個世界不一樣的，我們會開始會覺得哦，因為我要生活嘛，這樣做很正常，我就繼續這樣去被同化下去，慢慢慢慢習慣，慢慢慢慢適應。於是乎，我們很想在今天提醒每一位弟兄姊妹，我們這個客旅和寄居的身份，特別在這個黑暗的年代，我們更加要知道我們怎樣將自己去分別出來，我們更加要知道我們應該怎樣為耶穌的緣故去堅持一些的原則，去活出耶穌的榜樣，去成為在這個黑暗世代裡面那一點光。